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特别是在这新型冠状病毒，不光是在这武汉，还是在中国大陆啊，在日本，在意大利啊，在伊朗啊，在南海啊，包括美国，特朗普总统也昨天啊宣布了全国的紧急性的状态。主，我们看到不管人的科技如何发达，人的军事如何发达，人的经济如何发达啊，人的医疗如何发达啊，当你发烈怒的时候啊，小小的病毒啊，就使得全世界列强各国啊纷纷的啊封城啊封国。主，求你使我们谦卑啊，求你使我们悔改啊，求你消除个人的啊国家的啊政党的啊至高至大啊，是个人各族各国全世界啊都降服在你的面前啊，都有认罪悔改之心，都有敬畏你啊，尊重人。主，这是你自己的心意，因为你向我们所启示的约法，向我们所启示的整个圣经，就是教训我们要爱，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你，并且爱人如己。主，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在爱上常常爱我们个人胜过爱全世界，胜过爱上帝。有的时候我们爱我们的家庭啊，爱我们的祖国啊，常常把塑造之物啊当作我们所爱慕，当作我们所敬拜，当作我们所为之生为之死的偶像和对象。主，求你破除一切的偶像崇拜，让我们每个人啊，列祖列邦都单单来到你的面前。因为唯独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不可能降服在屈服在任何个人啊、政党民族军队枪炮之下。在你面前人人平等，在你面前人人自由。所以主，我们再次回到你的圣言，更是再次回到你的神宝座面前。主，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在分享律法书的信息的时候，主，求你亲自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啊，从外院啊，经历院啊，更是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那至圣所的幔子从上而下啊，裂为两半啊。今天我们都能够进入至圣所，都能够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都能够由圣灵把主的约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主，这是何等的福气，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自由！谢谢主，就我们再次把今天关于挪亚醉酒啊这段经文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中啊。这段经文确实有难解之处，主，求你保守我们啊，使我们能够得见你显明的旨意啊，使我们能够不明白啊，我们不能明白也不当明白的啊，而不生好奇和窥探之心啊，唯独是尽我们自己当地的责任和本分。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回到创世纪啊第九章的啊18节到啊29节啊。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分享啊挪亚醉酒的信息啊。挪亚醉酒是好事啊还是坏事啊？到底啊基督徒应当如何啊看待酒？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啊，粮食啊，五谷啊，甚至包括酒啊，都是上帝赐福的标记。所以耶稣在啊行的第一个神迹啊，迦南的婚宴啊，就把六桶水啊，六缸水变成了什么酒啊。但是越是好的东西啊，越是会滥用啊。如果是那些垃圾啊，如果是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啊，谁都不珍惜，谁都不会享用的东西啊，当然也不会滥用啊。所以好东西还需要珍惜，还需要享用啊，还需要分享啊，而不是自己滥用啊，甚至滥用到醉酒上瘾的程度啊。所以在挪亚醉酒这段经文中啊我们要好好的思考。当然另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啊很久以来啊，教会中就盛行的那种苦行主义啊，律法主义啊，基督徒啊就不能够喝酒 啊，为什么不能够喝酒呢？啊，因为喝酒就会醉酒。啊，我说那个啊，吃馒头也会撑死人啊。啊，任何好东西，当我们没有节制啊滥用的时候啊，都会啊从祝福成为啊灾殃。啊，这些方面啊，关键不是酒啊，啊五谷啊，啊甚至是兵器啊，啊科技啊，啊哪怕是病毒啊，啊这些病毒在人的身体中啊也是自然存在的，啊在很多动物的身上也是自然存在的，啊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违背上帝的法则，啊不是乱来啊乱做实验啊，甚至发生啊生物战啊生化战啊用啊不宣而战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挪亚醉酒中啊学到我们当学的信息。在九章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说，说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海、亚夫，还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啊三个儿子啊，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做起奴仆来，摘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院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持着身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持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亚弗拿着衣服啊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啊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持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上帝是应当承受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上帝使亚佛扩张，使他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其实有很多啊很多涉及到啊历史的密码啊，虽然我们不敢对神的经文神的旨意妄自揣度，但是我们从犹太拉比的解经啊，从教会历史的解经啊，从目前学者的考察来看啊，我们希望啊经文本身啊，从其历史背景，经文本身啊，从其文法，我们能够明白的啊，能够读懂的啊，靠着主的恩典啊，和大家分享。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亚夫，所以这就记载着啊，挪亚一家啊出了方舟啊，挪亚有三个儿子闪、韩、亚夫。当圣经上记载这个名字的时候，这个排名学也很重要。这个排名啊也不一定是长子是排在前面的。啊在以后的经文中大家看到啊，有时候伊撒啊就排在伊斯玛利的前面。啊其实伊斯玛利从年龄上来看啊要比伊撒啊更年长的。所以这个排名学啊也显明圣经的作者啊所表达的啊因为的意思。啊通常和这个历史人物的重要性啊甚至是和上帝的拣选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毫无疑问啊我们看到这闪、韩、亚夫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啊还处一个中间性的重要的位置。当然闪啊，始终是排在第一位啊，亚夫是排在第三位。这讲到说，韩是啊迦南的父亲，我们就看到啊，在进啊挪亚方舟的时候，那个时候挪亚是没有孙子的啊，只有闪、韩、亚夫啊。现在韩已经生了迦南，那就说韩有了儿子啊，迦南。啊，是韩的儿子，也是挪亚的孙子。然后22节讲到啊迦南的父亲，啊，然后后半就讲到迦南当受咒诅， 所以在这段经文中虽然讲的不清晰，到底这个贾南在这个挪亚醉酒啊之后赤身露体，然后小儿子向他所做的恶事啊一直受到咒诅中，贾南是否是完全无辜的呢？啊，这个方面我们从啊古老的啊拉比解经的角度啊，我们知道圣经啊有成文的正典啊，但是还有哈嘎达啊，哈嘎达是指古老的犹太传统中啊伴随着圣经正典的结集，他还没有收入到圣经正典之中的啊，在拉比中间流传的一些故事。所以就像啊，使徒约翰在学约翰福音的时候淡记这些事啊，是让你们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如果把耶稣所做的事所有的教训都一一记载下来啊，哪怕世界也容纳不了啊。所以啊，从犹太人解经来看啊，既有成文的圣经啊，也有啊口传的啊传统啊。成文的圣经中更多记载啊比较重要啊比较严肃啊，但是人的口传中啊就有更多的啊传说啊更多的故事。所以根据犹太传统中啊的传说，那这个贾南啊是告诉他父亲韩啊快来看啊爷爷醉酒了啊，是贾南对此事也有份的。所以在22节中就讲到贾南的父亲，所以提到贾南啊，当然也没有说到我给大家引证的啊犹太传统中的那种传说中所讲的那样的细节。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所以弟兄姊妹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始终是上帝对整个世界的旨意。所以上帝让整个世界的旨意啊，不是人口稀少断子绝孙啊，上帝让整个世界的旨意不是我们人聚集在一个地方啊，聚集在一个大马街塔啊，我们建造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不是啊，上帝是让人过一种分散啊而聚的啊一种田园啊。当然我们又不排除城市啊，因为圣经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啊，包括新耶路撒冷啊，所以圣经中描述的既有田园的风光啊，也有城市的繁华啊。我们既不能够因为喜欢田园风光而排除城市中啊那种聚集的啊高度分工的细致化的那种文明，我们也不能够因为城市的发达啊就非要走城市化的路子啊，把这个乡村啊田园的啊那种啊静美啊那种野趣啊甚至那种旷野的文化也有它存在的什么价值。但是无论如何，挪亚的三个儿子啊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啊，这就应验了上帝对他们所应许的啊，你们要生养众多啊遍满了地。所以上帝对挪亚的立约，或者上帝对挪亚及其后裔的应许啊，在挪亚的后裔身上啊是得到了啊实现的。然后我们再往下看，挪亚啊就做起奴妇来啊，栽了一个葡萄园。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啊人为的城乡差距啊，人为的城乡隔绝啊，人为的把人啊打造成啊用户口制度啊用不同的待遇啊分成城市人和乡下人啊，所以其实这是不合乎神的旨意的。那我们知道中国过去很经典的文化啊也叫乡绅文化啊，也是在啊乡村啊，当然城市我们也不排除啊。然后我们看到人类的始祖啊亚当啊，他是
伐木啊，是种植业的啊，或者是农民。然后挪亚啊，他也做起奴妇来啊。如果你到华盛顿附近啊，你去参加美国第一任总统啊，华盛顿的故居，那华盛顿的故居是佛奴山庄。那个佛奴山庄本身就是一个庄园啊，本身就种菜啊，本身就是一个种植园啊。所以说华盛顿的啊，我去过几次啊，华盛顿的一进来客厅里啊，他这个天花板上装修的啊，都是一些农具啊，啊田园的一些庄稼啊啊。所以说华盛顿常常啊是一个 farmer， 哎，他是一个奴夫啊来自居的啊。所以华盛顿有两种身份啊，是我们中国人所忽视的。第一啊，美国的建国之父华盛顿，他是一个农民啊，他是一个奴夫，或者他是一个农场主啊。无论如何，他是很接地气的，他是很重视田园风光，他是很重视农业啊，很享受啊乡下啊。第二个啊，华盛顿是英国或者是美洲圣公会的执事，所以华盛顿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自然神论者啊，不是一个异端邪说，他在当时非常严肃的圣公会中是担任这个执事的职分的。这个执事啊在圣公会的教会中啊，包括在一般的教会建制中啊，就是管着楼堂管所啊，日常教会的管理啊，照顾穷人啊。所以华盛顿的在教会中的这种执事的职分，华盛顿啊在其这个成长啊，以及晚年又回到他的佛奴山庄，以及华盛顿自己所认同的他是一个奴夫，那这是我们中国人不愿意承认的啊，无神论者。我们的现代化就是城市化，我们看不起农民啊，我们看不起乡村啊。到现在的城市化啊，城镇化，我们就要把农村消灭掉啊，这都是非常的单向的、单极的啊、愚顽的。所以我们要有意的啊蔑视、掩饰、隐藏美国的建国之父华盛顿，他是一个奴夫，他是一个教会的执事。正是因为他是一个奴夫，所以他在养成了那种种什么收什么啊，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然后他就从这个自然界，尤其是这个农田的耕耘中啊，学会到啊一分辛劳啊一分收获。那今天社会中，中国的、美国的很多败家子啊，从来没有过手工劳动啊，从来没有付出过自己的汗水啊，从来没有想到播种啊啊浇灌啊，还是要靠天吃饭。有的时候哪怕你劳动了，也会克力什么无手啊，真的是啊粒粒啊，真的是啊盘中餐啊，粒粒皆什么辛苦。所以只有到我们这个农村的经历、接地气的经历啊，我们不排除城市生活也能够塑造人啊，但是确确实实让你认识到啊大自然的规律啊，认识到农业本身是一种冒险的行业啊。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挪亚就做起农夫了，他就栽了一个葡萄园。所以从世界文明的角度来看，挪亚是第一个栽种葡萄园的啊，挪亚也是第一个啊酿酒的啊，挪亚也是第一个醉酒的啊。所以说如果说挪亚啊三个第一的话啊，三个世界第一的话啊，他是第一个栽种葡萄园的，也是第一个用葡萄园的葡萄酿酒的，也是第一个和自己葡萄园酿的酒喝的酩酊大醉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为什么大洪水之后啊，挪亚就开始栽种葡萄园啊，并且开始酿酒呢？这个酒啊是代表欢乐的啊，酒是代表悦乐的啊，酒是代表庆祝的啊。当我们表达欢乐的时候啊，当我们表示庆祝的时候，当我们有了农田的丰收啊，有了民间的节日 战争的得胜我们通常都用酒来祝贺这个方面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在这个中国文化中在这个圣经文化中在这个西方文化中这个酒文化我们是不能够否定的不管是大洪水之后挪亚就栽种葡萄园酿酒喝酒还是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迦南的婚宴上把水变成什么酒也包括耶稣基督最后他逾越节的宴席拿起杯来这杯是代表我的生命代表我的鲜血那个杯中所盛的肯定也是葡萄酒当然今天很多基督徒说不是不是这个耶稣用的是葡萄汁我说你以为那时候耶稣有榨汁机吗没有榨汁机的我们看看这个迦南地或者说以色列地那个时候人采了葡萄如果是你不是吃用的如果你不是晒葡萄干的那就马上旁边有这个酒榨然后就采采出这个葡萄汁来就流底下就有罐子那个器皿接着接着以后封存起来当然就会成为什么葡萄酒这些方面是历史是文化本身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自己的一德之见来歪曲圣经来歪曲历史歪曲文化然后酒到底能够有什么作用呢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酒能够使人快乐我们快快翻到诗篇的104篇在诗篇104篇15节我给大家读诗篇104篇的第15节说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运人面得粮能养人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仅需要粮食我们不仅需要油我们也需要酒所以在诗篇104篇15节就讲到得酒能悦人心这个方面也是圣经中讲的这个方面酒呢不仅能够增加人的悦乐而且能够减轻甚至解除人的痛苦包括酒精包括麻醉也包括喝酒本身也能够缓解人的悲哀人的痛苦所以我们看婚庆的时候喝酒丧礼的时候也喝酒婚庆的时候是使人快乐那丧礼的时候是消解人的什么痛苦所以这个酒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它既能够使人快乐也能够解除人的什么痛苦何以解忧唯有什么杜康在箴言31章6到7节在圣经中的箴言37章6到9节也讲到酒在解除人的痛苦方面的作用我就给大家读到31章6到7节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哭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处所以酒能够解除人的痛苦我们就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要处死刑的犯人死之前一般我们都给他几杯酒送行酒在这些方面也请大家思考当然醉酒和酗酒是非常有害的在箴言书教导我们要过一种智慧的生活也反复的向我们提醒醉酒当然特别是酗酒就是醉不光是醉酒而且是醉酒上瘾习惯性的醉酒这就称之为酒鬼这就称之为酗酒如果是一年两年十年喝醉一次适当节制这不算酒瘾这不算酒鬼但是我们看到在箴言 21章17节，在箴言21章的17节就说，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这个好酒不是指一般的喝酒啊，这是指中国人的贪酒啊，贪杯啊，酗酒啊，醉酒。所以在箴言23章的20节到21节也特别讲到说，在箴言23章20节到21节，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弟兄姊妹，好饮酒醉酒的，这人没有节制的，好吃肉的酒肉朋友，酒囊饭袋特别是肉食者鼻，中国人讲到从健康的角度人也不宜过多的吃肉但是适当的食用肉也是好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当挪亚栽种葡萄园酿酒的时候酒既能够使人快乐解除人的痛苦但是醉酒特别是醉酒达到习惯性的酗酒那就是犯罪。所以在新约圣经讲到不可醉酒那就是不能够达到酗酒那种习惯性的醉酒的程度。好，弟兄，这当然也有的试问注释这个酒本身是否有增加性欲和生殖的能力这就跟中国民间社会栽培的各种形式的药酒是否能够调理男性女性的身体是否能够增加人的性欲和生殖，那有的注释家确确实实这样注释但是我们不一定把它当作必然但是在中国农间中国民间文化中酒文化中酒也确确实实常常和性欲常常和生殖联系在一起。他喝了院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吃着身子。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挪亚是否犯了大罪呢？我们不能说挪亚犯了大罪因为圣经中没有说挪亚犯了大罪，闯了大祸但是挪亚这个地方还是有过失的。但是无论如何挪亚这个醉酒我们不能说是挪亚酗酒挪亚这样的艺人他不可能是一个酒鬼，不可能是酗酒，但是他这次喝酒确实喝醉了，他在他的帐篷里赤身裸体，那这个没问题这就像我们今天现代文明中我们尊重人家的隐私权如果有的弟兄有的姊妹愿意裸睡睡觉的时候并不穿多少衣服甚至夫妻二人赤身露体这也是他的隐私的权利这也是他个人或者夫妻之间的隐私和自由这个地方谈不到犯罪的程度所以不管从旧约圣经还是从新约圣经的角度来看挪亚喝酒不是犯罪但是酒醉可能是导致一定的受羞辱的可能性。那我们知道酒后失德酒后容易不会注意到自己的身体特别是酒发烧能够让人穿不住衣服，那赤身露体丧失什么尊严确确实实这会给我们自身带来很大的危险就像挪亚在这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晓得，挪亚在帐篷里吃着身子，那他确确实实是挪亚本身的隐私权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个人喝醉酒了一个人在他的帐篷里赤身露体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帐篷打开让人去参观或者把他从醉酒以后的赤身露体中拉出来游街示众 那本身我们绝对的是侵犯个人的隐私权啊，因为他在这个状态中啊，并没有对他人对公众啊构成一种啊危害。这样我们就看到22节说，贾蛮的父亲看见他父亲吃身，这贾蛮上场，那就是贾蛮告诉他父亲韩啊，爷爷醉酒了啊，赤身露体啊，甚至是喝了壮阳的药酒。为什么我们往这方面想呢？啊，因为根据犹太传统 Rashi 啊，一个著名的犹太解经家的解释啊，就说这个地方贾蛮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露体，那到底对挪亚做了什么呢？然后我们又看到第24节，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那小儿子向他做了什么事呢？是否仅仅是啊让两个哥哥来看一看这样的小事呢？如果是还仅仅是让两个哥哥来看一看，甚至两个哥哥还为挪亚盖上了衣服或者盖上了毯子，那这个韩的罪也不至于激发挪亚来咒诅他的后代。所以挪亚一开口就发出咒诅，而且是非常重的，那就是说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啊，肯定不是一般的事。这个小儿子根据希伯来文中啊其实不是小儿子啊，韩在这个闪韩压腹中可能去中位。那么为什么是小儿子呢？啊，这个在希伯来文中有一种藐视的意思。什么意思呢？看见这小子向他老子做的事，那就是看见这小子对挪亚他父亲的大逆不道不孝之事啊。如果不是韩向挪亚做了大逆不道不孝之事，断不会招致挪亚醒了酒啊，不是挪亚醉酒的时候咒诅的，而是挪亚醒了酒以后非常冷静的向韩的后裔贾南发出咒诅，而且还特别提到亚弗，还特别提到闪。那就是说在挪亚的这个咒诅啊，挪亚也有祝福，而且挪亚的这个咒诅和祝福啊，就是整个全世界，因为知道啊，挪亚本身就是三个儿子啊，由这三个儿子啊，地球上的万族万国都是由这三个人分，世界历史的分野啊，世界民族的分野。这个分野是什么呢？啊，接下来我们会讲得更清楚。然后我们往下看。所以说，贾南的父亲韩到底对挪亚做了什么事，使得他的父亲勃然大怒？而且他的父亲挪亚勃然大怒，也不仅仅是属血气的怒气，因为挪亚所说的一些话是有神的旨意，是宣告了神的审判和神的祝福，所以这是挪亚醒后有神的漠视所发出的啊，世界各个民族中有受咒诅的，有受祝福的，在受祝福的人中还有受为首的祝福的，还有因着别人受到为首的祝福。当你依附于别人，依附于别人怎么办呢？就愿神使亚佛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闪是世界性的带领性的领袖，或者我们人中啊有三种人啊，一种人你是带头蒙福的领导啊，第二种人虽然你没有带头蒙福，你也不是领导，但是你看到谁有福啊，谁有使命感啊，谁有意向感，你就帮助他，你也蒙福了啊。第三种人就是被逆不道的啊，大逆不道的，或者他是犯罪，或者他只有强迫，只有做奴隶啊，他才能够干活，他才能够服侍。所以你就看到在世界历史中，世界人群中，甚至包括我们个人行事为人啊，到底你能不能 啊，是为首的蒙福的，第二个是七次的蒙福的，啊，第三个就是不蒙福的，啊，甚至是受咒诅的，啊，但是那些受咒诅的也不是完全灭掉，啊，他也能够啊，在世界文化、世界历史中也有他的地位，啊，这三种人啊，大家思考，啊，不光是这三种人，啊，其实三种民族，啊，三种国家。啊，我们可以思考，我就不在这个方面啊更细的解读。所以我们看到迦南的父亲韩，他到底做了什么？根据犹太著名解经家 Rashi 的解释，就是韩把他父亲阉割了。为什么韩把他父亲阉割了呢？因为就像亚当生了该隐和亚伯，那该隐是把亚伯杀了，为什么该隐把亚伯杀了呢？那就是说不要亚伯，我把他杀了，我就成为唯一的承受世界的人。所以我们就知道家庭中啊，家族中越是有家有业，越是有政治地位，越是有经济财富，越是有产业的，那亲兄弟哥俩哥仨啊，为了争夺那种继承权，为了争夺主要的接班人的地位，是可以互相什么仇杀的啊，就像该隐把亚伯灭了。所以根据犹太人的传统，那韩就说啊，既然有了闪，有了韩，有了亚伯，已经是三分天下了。而且挪亚还在喝药酒，啊，挪亚还在想生孩子，那么这个韩就认为，啊，如果挪亚生了第四个儿子，那就会和他哥仨争夺世界的什么继承权。当然，这是出于啊犹太人的口传，啊，出于犹太解经家 Rashi 为代表的啊犹太解经家的解释。但是在圣经中有没有一定的印证呢？有啊，这个印证是什么呢？啊，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挪亚醒了酒以后啊极其的震怒，如果仅仅是韩啊看到他父亲赤身露体，然后再把两个哥哥带进来，应当不至于这个程度。第二个，我们看到第十章啊，挪亚的儿子闪、韩、亚弗的后代记在下边。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你看到第二十八节，挪亚又活了350年，但是在这350年中，挪亚竟然没有生一个孩子。那在这350年中，那从人的寿命啊，或者从圣经上记载的其他人物来看，这350年如果挪亚正常的话，他应当可以生儿什么育女。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挪亚在这350年中并没有什么生育。所以在犹太口传中，所以在犹太拉比拉斯的解经中，那就解释说这个韩所做的事啊，不是一般的事，二是担心他的父亲再生下儿子，然后和他这三个兄弟啊再啊进行遗产的分割、世界的分割，所以他们就把父亲，特别是韩，把挪亚阉割了啊，请大家啊在这些方面啊思考。然后我们再看，我讲到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所以我们从去除阉割一说存疑，或者供大家一种思考。但是我们直接从经文的上下文来解释，他看见他父亲赤身，第一他不该看见，为什么呢？因为挪亚喝了院中的酒便醉了，他在帐篷里吃着身子。我想啊，历史的事实应当是 挪亚和他妻子有他自己的帐篷。啊，闪、韩、亚弗他三个儿子也都有太太，而且韩已经生了他的儿子迦南，所以肯定不是说这四个男人，甚至五个男人，不是说这整个家族住在一个帐篷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在希伯来文中就非常清楚啊，在中文和合本中没有翻出来，在帐篷里吃着身子，在这个希伯来文中或者钦定文中讲到啊 uncovered within his tent， 什么意思呢？就是挪亚自己在他自己的帐篷里赤身露体啊，这个方面非常重要啊，这个意思对他非常重要。那就是说挪亚并不是在公共空间中，挪亚也并不是和闪、韩、亚弗来分享这个帐篷，而是在他自己的帐篷中赤身露体。所以迦南的父亲韩他就故意来窥探挪亚，他不光故意来窥探挪亚，而且他还要把挪亚的赤身露体醉酒的状况让家里所有的人都看到。所以我们看到啊，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你就看到这一个途径是什么啊？迦南告诉了韩啊，韩就抓住机会，快看快看啊，挪亚这老家伙丢头了啊，醉酒了啊，他就巴不得啊要把父亲啊，肯定不是往好处想。然后我们再看，他就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亚弗拿着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他们倒退着进去，底下还有一个强调，说背着脸，所以你就看到闪和亚弗啊，他们对父亲的态度啊，不是让父亲故意出丑，也不是故意看父亲的丑处，而是特别的给父亲拿着衣服盖上搭上。所以这就显明了闪和亚弗有孝敬之心的啊，为人忠厚的。所以我们知道啊，在中国人中啊，我们就特别强调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贤贤，尊尊啊，亲亲。就是说我们在起名字的时候啊，甚至在知道贤者、尊者、亲者啊，也有犯罪，也有羞耻之处，那么我们应当正视啊，我们不要刻意隐藏，但是我们也不要大举张扬啊，非要把他们搞臭啊，非要使他们身败什么名裂啊，非要把他们啊踩在脚下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啊，亚伯拉罕是谎言的啊，大卫有犯奸淫啊，摩西击打磐石死在旷野啊。如果我们要按照韩的做法啊，而不给摩西啊，不给大卫啊，不给亚伯拉罕啊一定的还有的尊重，那么我们在世界历史上，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就没有贤者，我们就没有尊者，我们就没有亲人。因为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人无完人啊，啊，如果你把他的缺点无限的扩大，然后因着一个缺点就对他们绝不饶恕，甚至要还要加以追杀，那么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样完整的人。哪怕是耶稣成为这样完整的人，我们也要把他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啊！这个时候人就是不厚道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不正视啊，我们的长辈、我们的亲人、我们的老师，他们也是有限有罪有死的人，我们不能够对他们进行顶礼膜拜啊，我们不能够把他们当个偶像，我们不要幻想他们十全十美， 啊，他们也会有醉酒的时候，他们也会有赤身露体的时候，啊，也会有发怒，也会有撒谎，也会有跌倒，也会有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但是你要思考三个方面：第一，上帝是否使用他们？啊，第二，你从他们身上有没有领受好的、值得感恩的地方？啊，第三个，哪怕他们有软弱，哪怕他们有跌倒，我们还愿意不愿意遮盖他、陪伴他？啊，使他能够还被上帝使用，还在家庭中，还在教会中，还在社会中，还享有他的一席之地。那就是我们能不能给他留条后路，我们能不能让他得到医治，让他得到遮盖，还能够继续活在家庭中，活在教会中，活在这个社会上。还是看到亲人啊，啊，长辈啊，老师啊，一点的毛病我们就一笔抹杀啊，甚至我们趁机就像韩一样把自己的父亲都阉割了，这是非常重的什么教训啊，请大家思考。好，底下我们再看，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他父亲的赤身。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上讲的这个孝敬啊非常重要。所以中国人讲万恶隐为首，百善什么孝为先。当保罗讲到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做儿女的应当孝敬父母，再是什么蒙福。当然我也给大家讲，圣经中讲的孝敬是 honor， 是尊重，不是无条件的顺服。那中国人的孝敬往往缺乏发自内心的尊重，然后多的是勉勉强强的假冒为善的顺服。但是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尊重长者尊重父母尽我们所能的也顺服他们的话但是顺服任何人，包括顺服我们的领导，顺服我们的牧长顺服任何有权威的都不能够超过圣经所记，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这些才是健康的。但是无论如何，我只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就看到申命记21章，在申命记21章讲到违背悖逆父母的当受什么样的刑罚。在申命记21章的18节到21节，我给大家读：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这也提到酒，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这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人都要听见害怕。说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小的时候没有基本的敬重，没有基本的顺服，他在家里不服从不顺服父母，那在社会上肯定不顺服任何人既然通常而言父母的养育之恩他都没有感恩之心，那这样的人在社会上一般来讲就没有任何感恩之心。当然规律也有例外了有的时候一些为人父母的也是犯罪也应当需要受到上帝的管教人间的审判。但是通常而言孝敬父母在世蒙福确确实实是圣经中所注重的。那弟兄姊妹，圣经中讲的孝敬父母其实不仅仅局限于孝敬父母，是指我们尊重那些当尊重的 honor。如果人间丧失了这个 honor system， 如果我们对那些长者对那些术业有专攻的，对那些对社会对家庭对国家对文化对世界做出贡献的，我们缺乏基本的尊重，那么我们就挖掉了整个文明的什么根基。 所以说我们知道整个文明的根基啊，就在于 honor。 那 honor 是什么意思？荣誉。所以当我们最后见上帝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荣耀。上帝给我们什么荣耀呢？上帝只要对我们说一句话，你的忠心有见识的好仆人。所以我们看到来自上帝的这个赞誉，当我们得到上帝的这个 honor， 这个尊誉，我们就称之为是荣耀的。所以弟兄姊妹，很多做父亲的，很多做长者的，很多有才能的，如果在家庭中、教会中、社会中，他得不到尊重，他得不到崇高的荣誉，那么就会像耶稣所讲的啊，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什么冷淡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好，所以我们再看到挪亚醒了酒，就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啊。刚才我们已经解释啊，应当是啊，趁着挪亚醉酒啊，趁着别人软弱，甚至趁着父亲软弱啊，就对挪亚施行了啊阉割。挪亚醒了酒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啊，毕竟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个应当称颂是指 bless 啊， bless 是指称颂啊，是指赞美。所以我们看到挪亚醒酒以后的话啊，不仅仅是有重重的咒诅啊，但是也有深深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长者啊，尤其是像挪亚、像亚伯拉罕啊这样的族长级的啊，创始人性质的啊，他们给人所说的话，尤其是他们不是出于私心所说的话，他们一看着晚辈啊，他们一看着年轻人啊，就像这年轻人发出祝福或者是发出咒诅啊，他们都是有很深刻的影响的啊。这些方面啊，我们也不能够一一细讲，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再看耶和华闪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佛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啊。所以这个地方闪、还、亚佛，那我们不要做更细的解读，但是最起码到以色列人占领迦南地之后，这个闪的后裔啊，亚伯拉罕啊，以色列人啊，包括耶稣基督也是闪的后裔。这个韩的后裔就是当初的迦南人，亚弗就是居鲁士啊，就是啊，波斯王。但是我们知道居鲁士啊，也是成为上帝使用的器皿啊，甚至成为上帝的受膏者啊，他们就帮助以色列人归回圣地，帮助以斯拉啊，帮助尼西米啊，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他们也成为上帝的仆人。但是无论如何啊，从以色列人占领迦南地之后，这个闪、韩和亚弗，那就代表了这三群人啊。第一群人闪，那就是代表上帝的选民啊，明白上帝的旨意。然后我们看到亚弗，他虽然不是直接明白上帝的旨意啊，但是他们不知不觉的也参与了啊，也帮助了上帝的旨意的成就。然后韩所代表的迦南人，那些顽梗的啊，悖逆的，无法无天的，他们某个程度上也要做神的工作啊。所以做神的工作的是有三类，一类是自先知先觉的，代表闪的后裔啊；第二类是不知不觉的啊，代表亚佛啊，代表居如是啊；第三种含奴仆的奴仆，没有暴力，没有奴役啊，没有征服，然后他们就无法什么无天。那这样的人，我们知道有杀人狂啊，我们知道有强奸上瘾的 啊，这些人啊，他们该判处死刑的就判处死刑了，啊，没有判处死刑的，他们在监狱里啊也要改造，啊，甚至也要通过劳动来补偿他们的犯罪，啊，给社会带来的什么损害，他们就成为债务的什么奴隶，但是债务的奴隶也比他在外面杀人放火强奸拐卖人口什么好。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唯愿我们服侍上帝的时候啊，更多的是像亚伯拉罕，像以色列人，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甘心乐意啊，先知先觉啊。但是上帝使用了一部分人，有的人是不知不觉的啊，但是上帝也使用啊。但是社会上最怕的啊，教会中最应当防范的啊，社会中最应当防范的，没有律法的刑罚，没有监狱的制度啊，他们就会毁坏上天，他们就会破坏下地。所以这些方面，上帝在伊甸园中就规定了死刑，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在大洪水之后也规定了死刑啊，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什么所流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就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到这里。我们讲到啊，挪亚醉酒啊，我们讲到酒是好东西啊，恩赐酒油啊，五谷杂粮啊，但是哪怕神给我们的恩赐啊，不要滥用。然后我们讲到韩所做的恶事啊，不管是他把他父亲趁着醉酒阉割了，还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只是想向闪亚父，然后扩散他父亲，让他父亲丢丑。但是这个闪和亚父这有孝敬之心啊，这为自己的父亲提供遮盖。而且我们晓得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上帝啊，亚当夏娃说我们赤身露体，但是上帝也为他们用皮子做了裙子来遮掩他们的羞耻。今天上帝更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新约圣经讲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为我们所做的遮盖，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义袍。当我们披上耶稣基督，当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义袍，为我们的拯救的时候，我们犯罪就像挪亚醉酒之后的啊那种失态啊那种丑陋啊，都被上帝遮盖了啊。上帝是一个赦免人遮盖人的上帝啊。希望在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既要讲究真理啊，同时对尊者贤者亲者，甚至对那些软弱的，我们也都有遮盖啊，忠厚之心，成全之心。当然这个方面我们不要放弃真理啊，不要放弃法律，不要放弃公义啊。最后我们讲啊，公义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啊，慈爱从他眼前什么发出。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啊，然后我们也给大家，如果有问题，我们啊三到五分钟的时间。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当我们考察挪亚醉酒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次为人性的软弱感到悲哀啊，感到沉重啊。挪亚得蒙这样大的恩惠之后，仍然会有醉酒的现象。闪、韩、亚父啊，都蒙受了上帝的大恩，但是韩还做出了这样大逆不道之举。所以主，我们今天我们这些赖恩得救的人，也断不会比挪亚，比挪亚的三个儿子闪、韩、亚父更高明更圣洁。所以主，求你使我们谦卑，主求你使我们警醒啊，使我们能够在这瘟疫的时期，在这社会混乱转型的时期，要警醒谨守啊，彼此相爱啊，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